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全球央行年会，以及在这个年会当中，各个国家的央行行长们是怎么样来通过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独立性的。
哎，这个真的很值得聊，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为什么今年大家会特别的关注这个所谓的央行独立性的问题？
因为就是这个年会它是在8月21号到23号嘛，然后全球的央行行长都聚集在这个怀俄明州的这个杰克逊霍尔来交流研究报告，顺便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啊。但是呢，今年的这个背景呢是有点特别的，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因为拒绝降息而遭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持续的攻击啊，那这个事情其实让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都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们很担心这个央行的独立性会被削弱，而这个央行的独立性呢，他们认为是控制通胀的一个关键。
哦，所以就是说，这个央行的独立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历史渊源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全球都公认的一个东西？
可以说这个现代的这个央行独立性其实是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美国的这个大通胀，当时就是因为美联储没有办法遏制通胀，然后还不断的屈服于总统的这个降息的要求，所以导致了这个经济的不稳定。后来就是保罗沃尔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的让美联储独立的去制定政策。这个也成为了后来其他的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市场的一个效仿的一个模板。研究也都表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控制通胀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转变。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现在这个央行的独立性已经几乎成为了一个经济界的一个信条了，就包括德国的央行行长最近还在说。他说这个是央行的 DNA，对，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其实最近几年也开始受到了一些质疑啊。就像这个彼得森研究所的这个亚当波森，他就说，央行的独立性这个传统在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的需要被捍卫。
然后那特朗普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是在挑战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呢？
他其实从今年1月份回到白宫之后，就一直在对鲍威尔进行一个非常公开的施压，然后他也非常明确的说了，他不会再提名鲍威尔，在他的下一个任期当中担任美联储的主席，他会找一个更听话的人。同时，他也要求美联储立刻降息150到175个基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打破传统的一些言论。
听起来他是在试图对这个美联储的决策施加一些非常直接的影响。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还计划在这个美联储的理事会里面安插自己的人选啊，比如说他之前提到的这个 Steven 米兰，那这个人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支持降息。那虽然说市场现在是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份降息，但是其实鲍威尔和其他的官员他们一直都是维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啊，就是今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是维持这个基准利率不变的。然后鲍威尔可能在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当中也不会明确的表示说我们会降息。
然后那特朗普的这些对于美联储的攻击，对于市场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他的这些攻击其实是加剧了市场的一些波动啊，然后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叫做 Sell US，就是抛售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今年上半年美元相对于一篮子货币是暴跌了超过10%，这是自1973年以来的最差的上半年表现。
哦，所以美元的走弱反而给其他的市场创造了一些空间。
对，没错，没错，就是新兴市场的债券和货币都表现非常的强劲，然后也减轻了这些国家央行，比如说印度啊、印度尼西亚，他们要去维稳本币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余地去放松政策，但是。这种政治对货币政策的干预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比如说像土耳其，或者说像巴西，或者说像哥伦比亚，他们都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政客去挑战央行的独立性，导致了信心的危机。同时，欧洲央行也有一个研究说，在2018年到20年之间，全球 GDP 75%的经济体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央行的实际独立性是在下降的。
然后呢，全球的央行对于美联储面临的这种政治压力， 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支持，对，支持。你比如说四月份的时候，鲍威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面为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之后，当时全场是掌声雷动，然后包括印度的这个联储主席他都公开的表示说他非常的钦佩鲍威尔的这种坚定。
哦，看来确实是赢得了很多同行的认可。
对，没错没错。然后包括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他也是在这个葡萄牙的辛特拉的会议上面非常公开的赞扬了鲍威尔，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央行行长的典范。当时他在发言之后也是全场起立鼓掌。所以就是全球的央行在这个国际清算银行的年会上面，包括在欧洲央行的这个论坛上面，都是非常明确的表达了对于美联储和鲍威尔的支持，就是要维护央行的独立性。
嗯，然后呢，今年的杰克逊霍尔研讨会大家对于这个央行独立性这个议题有哪些期待呢？
其实今年的这个官方的主题是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生产率与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其实大家都认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因为鲍威尔会在会上面发表讲话，那很多人都在说他可能会类似于在辛特拉那样的会议上面受到大家的礼遇，就是大家会非常公开的表达对于他的支持。
哦，所以这次会议有点像是一个全球央行集体发声的一个机会。
对，没错没错。就像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这是全球央行向美国的受众去重申支持央行独立性的一个机会。因为此前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年会上面和在欧洲央行的辛特拉论坛上面，全球的央行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对于美联储的支持，那这次他们会在美国的本土再一次的表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嗯，然后那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它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学术研讨会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它其实变成了全球的央行行长捍卫自己独立性的一个前线。就是面对特朗普的这种持续的施压，全球的央行行长们从这个莫卡托会议到辛特拉会议到现在的这个提顿山脉的这个年会，他们其实是在形成一个跨国的统一战线。
哦，所以这个年会有点像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堡垒。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鲍威尔他可能在讲话当中不会直接的提到这些政治压力，但是他会得到同行们的一个公开的声援。那这种团结其实向市场和向全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可侵犯的。
嗯哼，
对，这个东西其实不光是关系到美联储的未来，其实它也会影响全球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受政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行吧，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的这个背景，然后以及全球的央行们是怎么样在面对这个独立性受到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大家的一些态度和大家的一些行动。嗯，确实让人对于央行在现代经济当中的角色又有了更深的思考。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